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参加第34期关于良心内书领域课程的全体学员时指出，天主宽恕我们，从不厌倦，我们应不厌其烦地祈求他的宽恕。教宗关怀所有妇女，为使妇女的平等尊严获得承认，还需要很多努力。教宗方济各致函参加宗座社会科学院工作坊的专家和学者们，他说，在圣多马斯的思想中有人类社会公益的根基。监狱女教师巴尔迪表示，从服刑人那里我学到了什么是生活。你们要把每一次的告解圣事都当作独特且不可重复的恩典时刻，并以父亲的慈爱和母亲的温柔给予忏悔者上主的慷慨宽恕。这是教宗方济各日前在梵蒂冈接见第34期关于良心内书领域课程学员时给予他们的鼓励。教宗的讲话聚焦于忏悔圣事，指出忏悔者应有的三个态度：在天主前的悔过，信赖他和不再犯罪的决心。教宗解释道，首先是悔过，这不是自我分析的结果，也不是感到内疚的结果，而是意识到我们在天主无限的爱和无限的怜悯前的卑微不幸。这个意识驱使我们请求他的宽恕，并如此祈祷：我的天主，我全心全意地忏悔我所犯过的诸罪，因为我冒犯了无限美善的你。这样的祈祷促使忏悔者改过迁善，并反思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让我们谨记，天主宽恕我们从不厌倦，而我们也应不厌其烦地祈求他的宽恕。接着，教宗讲到忏悔者的第二个态度，他指出，忏悔者通过承认冒犯了无限美善的天主，从而认识到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就是把天主置于一切的中心，作为旅途上的明灯和所有价值秩序的基础，并将一切托付于天主。教宗指出，这对天主的信赖激发出所有其他的爱，即对人类和对受造物的爱，因为那爱天主的也该爱自己的兄弟。随后教宗讲到忏悔者立志不再犯罪的态度，教宗指出，这是一个志向而不是一个诺言。他解释道，事实上我们没有人能向天主保证不再犯罪，而获得宽恕所需要的并不是无罪的保证，而是时下的决心意志。另外，我们应始终以谦卑的态度承担这一责任，正如在你神圣的助佑下这句话所强调的。最后，教宗提到忏悔者的祈祷词：上主啊，求你怜悯，宽恕我吧。这祈祷文把上主和怜悯放在一起，强调上主是怜悯，怜悯是他的名字。教宗最后总结道，在每一个怜悯的行动中，在每一个爱的行动中， 都显示出了天主的面容。教宗方济各心系妇女、妇女权利以及妇女在教会和社会内受重视的情况，他发表了多篇相关讲话，并于3月10号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把握机会，在国际妇女节过后不久再次谈论这个议题。教宗说，我愿将思绪转向所有妇女，表达我对他们的关怀，特别是那些尊严不被尊重的妇女。为了让妇女的平等尊严具体得到承认，我们每个人还有很多应该做的努力。教宗敦促采取实际行动，让妇女得到尊重，尤其要协助她们履行做母亲的职责。社会和政治机构肩负着保护并促进每个人尊严的基本义务，为妇女生命的携带者提供必要条件，好能接纳生命的恩典，确保儿女过上体面的生活。3月8号国际妇女节当天，教宗在 X 平台上发表了有关妇女的一段话，他写道，妇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保护世界使之活泼，他们带着更新的恩宠，包容众人的拥抱以及奉献自己的勇气，因此和平从女人开始，从母亲的温柔中兴起并重新燃之。教会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神学家的思想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何关系？教宗方济各数日前致函参加宗座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工作坊的专家和学者们，提出上述问题。这个工作坊于3月7号和8号举行，讨论的课题为圣多马斯展望中的社会本体论与自然法。教宗指出，圣多马斯当然没有发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科学，但他的思想研究具有先驱性，这在他的神学大全中已有显示。圣多马斯表示，人作为天主的受造物，是宇宙中最高贵的存在。在他的思想中，天主是真理和光照一切人的领悟和理解的光。因此，在启示的真理与凭借理性发现的真理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对立。由此可知，精神上的善先于物质上的善，社会的公益先于个人利益。教宗强调，这位教会圣师在他的著作中也论述了正义的问题，他的观点显然影响了形成现代伦理和法规的思想。他认为，人的内在尊严及一体性，无论是形体的德行还是理性心灵上的德行，都能使人有能力区分真与假、善与恶。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可分辨、安排或掌握透过爱走向他们最终目标的行为，这就是天主的智慧，又称自然法。教宗进一步表示，圣多马斯思想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因为今天需要重新考虑他所说的认识关于天主的真理和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倾向，以便塑造社会和政治思想，使其促进而不是阻碍个人和众民族真正的人类发展。作为一位基督信仰思想家，圣多马斯承认耶稣的救赎恩宠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影响。教宗指出，这恩宠除了使人在精神上获益外，还对理解建立在修和、团结互助、正义以及互相关怀基础上的稳固社会秩序具有丰富的含义。教宗最后谈到眼下的四旬期，指出这段时期有助于我们反省如何落实基督徒的爱。教宗提到，在他履行牧职以来， 每年都把圣周四举行的着足礼视为优先考量。这无疑是奉行耶稣所讲的臣服八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象征性举动，也是慈悲善功的具体表达。因为耶稣晓得人的心一旦受到启发，实际榜样比千言万语更为重要。丽恰·巴尔迪是一位88岁的意大利退休女教师，约有40年的时间在厄尔巴岛一监狱教服刑人。当她得知3月20号，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将在总统府授予她意大利共和国功绩勋章时，她简直不敢相信。巴尔迪向本新闻网说：“我感到非常激动。”同时也感到非常满足，请相信我，这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整个监狱的志愿服务。我要感谢所有人，从我一直敬重的总统到我的辅导司铎、主教和教会，这些年来他们关心我、帮助我，一切都是从1986年开始的。当时巴尔迪是菲拉约港弗雷西文科高中的语文老师，他和一位同事、宗教课的老师被派到监狱参加一个会议。他说：“当时我们意识到，我们老师也可以为这些人做点事。当我们问服刑人他们最需要什么时，他们答说：读书。他就这样开始了在监狱的教学工作。”最初10年是义务老师，后来当时的意大利司法部和教育部签署协议后，在监狱开设了学校分部，他成为正式老师。刚开始时，巴尔迪害怕出错，他以尊重他人与合作的态度克服了这种恐惧，实践教师的职责，即传达生命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基本知识。巴尔迪认为，仅是成为自己学生的教师是不够的。他创立了一个名为“对话”的协会。到目前为止，巴尔迪一直是该协会的主席。通过这个协会，借着马萨、马里蒂马、皮翁比诺教区的参与，他于2003年为持有外出许可的服刑人开设了接待之家，也为接待来到厄尔巴岛看望服刑人的家人。尽管巴尔迪现在不再教学，但他每周一次都会去监狱与他的学生交谈，积极管理协会的接待之家。多年来，他推动了诸多有价值的举措，比如图书活动、剧院和音乐活动、宗教史课程和许多其他活动。巴尔迪将于20号荣获意大利共和国功绩勋章，旨在表扬他为教育事业和帮助蓝色港监狱服刑人做出的不断努力。巴尔迪说：“那一天，如果有时间且给他机会的话，他愿意向国家元首念一段一位服刑人写给自己的信。”巴尔迪念道：“你们义工是生命的礼物，你们是母亲、姐妹、弟兄，你们没有让我感到孤独。我希望您，巴尔迪老师，请为我祈祷。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进入天国，不然的话，将没有圆满的喜悦。”巴尔迪解释说：“狱中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人际接触。说真的，我得到的比我给予的都多，那里需要大量的聆听。”巴尔迪最后表示：“在这些年中，我教学，但我也学到很多。首先，我学到服刑人也是人，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什么是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夫妻之间的关系会对儿女的成长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在稳定融洽的家庭气氛中，孩子的需要被看见、被满足；而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孩子恐怕连基本需要都难以满足，更别说是健全的发展。为了帮助家长理解孩子的各种需求，从事家庭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与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引用了行为科学家马斯洛的名言，说：任何人想把握住自己的行为，做一个能够实现自我的人，都必须先满足他的所有需求。那么，孩子的需求有哪些呢？任修女列举了五项：第一，生理需求；第二，安全需求；第三，被爱、被接纳的需求；第四，自尊的需求；第五，实现自我的需求。首先，小孩子的第一个基本需求是生理需求，也就是吃饭、睡觉、穿衣。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假如三天没吃饭，饿得发抖，他的行为也会失常，为了生存，去偷，去抢。不过，以我们现代的经济条件来说，这方面的问题相当少见了。第二个需求是安全。对于忧国忧民的成年人来说，他们需要知道战争不会发生，大家可以安心的生活。对于想着自身安宁的成年人，他们需要有坚固的房屋，不必害怕天灾来袭。对于小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安全需求是确知自己的父母不会离婚。这好比是父母经常吵架，会造成孩子没有安全感，使得他们上课无法集中精神。被爱、被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也就是说，无论我是怎样的人，我知道父母都会爱我，而不是只有考到第一名时才会得到关爱。小孩子如果几天没吃饭，好心的邻居也许会拿饭菜给他，因为饥饿的状态很容易被发现。然而，要是父母吵架，没空理会关爱孩子，小孩在发展上受到的影响就很难察觉和弥补了。父母成天吵架，顾不上孩子，没有给孩子沟通和了解的时间，小孩子只好自生自灭地长大。有一名妇女对任修女倾诉说，记得母亲不是经常回娘家，就是和父亲吵架。母亲回娘家时，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有人作伴，我心里很害怕。在农业社会里，房间黑漆漆的，没有灯火照明，直到晚上11、12点，母亲才回来。由于母亲和父亲吵架，心里很烦闷，我想靠近他也不可能。婷婷，连母亲自己都要回娘家找人关爱了，哪有心情关心孩子？这名妇女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了，但她心里还是常有不安感。邻居称赞她能干，师长对她也十分关爱， 他长大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情绪仍不十分稳定。由此可知，人在成长过程中是需要被接纳和被爱的。另一个需求关乎自尊，没有生育小孩的夫妻看到小孩子会觉得十分宝贵。然而，如果在以前老一代的家庭里，一对夫妻生十个、八个都是常有的事。在那种情况下，小孩子在家中会没有地位，也不被尊重。有些小孩会觉得自己像是行尸走肉，抓不住任何人或东西，内心慌乱，十分消耗精力。第五个需求时常被忽视，那就是实现自我的需求。在过去社会，男女比较不平等，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有些妇女只有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但是她的聪明才智不亚于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的做事能力很强，他们赚钱让每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可是内心仍然不能满足。这是因为他的才华还没有机会完全发展。一个人要身心健康，内心平安，就必须在各方面都有足够的满足。当家长经常吵架，注意力和焦点都放在自身的关系上，孩子的需要就被忽略了，发展自然受到影响。父母感情触礁，爱的小船失去平衡时，小孩子会尽一切可能去平衡父母的关系。常见的情况是，第一，生理反应；第二，惹是生非以转移父母的注意力；第三，过分努力以取悦父母。谈到孩子平衡父母关系的生理反应，当小孩看到父母爱的船倾斜时，他会奋不顾身地马上去平衡。小孩子会使出全身力气，包括整个身体和智慧，企图去平衡父母的关系，从而发生生理上的反应，连小婴儿也不例外。仁修女分享了她以前在台北天主教更新医院做社会工作时的经验。有一名年轻的妈妈带了三个月大的婴儿来谈话，小婴儿不明原因的经常拉肚子，但是医生检查不出任何感染。仁修女在谈话中了解他们夫妻经常吵架，于是建议孩子的妈妈回去注意一下，小婴儿拉肚子是否和他们吵架有关。几个星期后，这名妈妈回来医院说，每次小孩拉肚子前，我都和先生吵架。夫妻吵架，小婴儿也用拉肚子的生理反应让父母停止争吵，带他来看病。小婴儿很聪明，大一点的孩子更聪明，他们甚至会用发神经的方式来平衡。常常小孩子发病的时候，夫妻的关系就会改善，孩子不发病的时候，夫妻就吵得一塌糊涂。其他个案也有类似的情况，小孩子的癫痫症常常是因为父母吵架，他有说不出的难过，导致里面整个扭曲，必须靠药物来治疗。这对夫妻来找仁修女协助谈话后，又参加了成长团体，调整彼此的关系，之后小孩子就可以停止用药了。父母的婚姻关系对孩子生理的发展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天我们介绍了父母的婚姻关系对儿女成长的影响，先是探讨孩子的五大需求，分别是：第一，生理需求；第二，安全需求；第三，被爱被接纳的需求；第四，自尊的需求；第五，实现自我的需求。接着我们着重讨论了在失衡的夫妻关系中孩子的负面生理反应，即使是小婴儿也会使出全力试图让父母的关系恢复平衡，这有时候会导致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病症，需要有经验的婚姻辅导人员从旁提醒家长观察。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仁修女的指引，认识孩子在平衡父母状态时的其他反应。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